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大家好，我是吴晓波，这位呢是890同学。我们在一起已经工作了300多天了。每次啊，我们这个吴晓波频道的节目播出以后，这个微信的后台基本上都会收到几百条的评论，然后呢有一半的人呢来表达对890同学的爱慕，很喜欢他，还有一半的人呢来说这个兄弟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为什么在这儿呢？为什么讲话老是很吐槽呢？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一个小玩意儿。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很让人爱恨交加的一个城市，香港。我们今天要谈香港，谈香港的什么呢？谈香港的经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是1991年，然后那次呢我有两个印象现在还非常的深。第一个印象呢是我在香港啊，所有在过马路的时候，在红绿灯斑马线前面如果有红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停在那儿啊，没有人闯红绿灯。在91年的时候啊，中国大陆地区很多城市还没有红绿灯，然后呢闯斑马线那是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当时在上海有一个笑话，说一个新疆小伙子跑到上海来，然后乱闯斑马线，然后呢警察就把他叫住说，哎呦你停下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啊，为什么乱闯马路呢？然后那个新疆小伙子就看着红绿灯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新疆没有红绿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91年呢，我们在香港街头的时候啊，去吃饭，跑进任何一个饭店，进去以后打开菜牌看完以后站起来默默地离开。
吴老师，你一个爱面子的处女座，为什么做得出这种事啊？
为什么？太贵了。我们唯一吃得起的是香港街头的那个一个大的馄饨面，当时一碗馄饨面要15块钱。1991年我的工资127块钱，一碗馄饨面要15块钱，我们一边吃一边骂资本主义社会实在是让人活不下去啊。那么到了今年我们再去香港的时候，会看到两个情况。第一呢，当红绿灯亮的时候，很多人会闯斑马线啊，不单是大陆去的游客会闯，甚至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香港的老人也在闯斑马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文明程度确实有点下降。第二呢，是你今天到香港任何的一个小街铺里去，跑进去去要一碗大的馄饨面，多少钱呢？15块港币。那么多年过去了，香港的物价包括中国大陆，我的收入已经几百倍的增加了，但是香港的一碗馄饨面还是15块钱。所以这两个事实，我觉得那么多年过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整个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香港是华人世界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城市，它开埠时间是在1842年，就是香港和上海啊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一个结果。香港呢是被长期租借，上海呢是被迫开埠，所以香港开埠是在1842年，上海开埠呢是在1843年。所以是在170多年前，这两个城市同时成为了大清帝国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桥头堡。一个呢是在长江流域的口，一个呢是在珠江流域的口啊。这两个城市说一时之间好像跟诸葛亮和周瑜一样的叫一时瑜亮。那么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开埠1840年代开埠到1940年代开埠的100年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城市都是国际资本进入最多的城市。那么上海呢是老大哥，香港在100年里面呢都是二弟。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上海的整个一个经济地位，它的地理位置比香港要优越很多。各位想，上海是在长江流域的口子上，它的北面是江苏，南面是浙江，整个长江流域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富裕地带、人口密集地带都在这条线上面，所以它的整个经济辐射能力和经济承载能力、经济活跃度都比珠江口的香港要优越很多。所以这两个城市啊，在100多年里面啊，就跟个跷跷板一样的，上海好了，香港呢变成老二了；香港好了，上海呢就会插下去啊。100多年来都是这两个城市有很有趣的一个双城记。上海开埠以后呢，当时很多英资公司的总部都是在上海，就现在的上海的外滩那一带。比如说当年非常有名的做外贸的，就怡和洋行；然后做港运的有太古洋行；比如说这个做银行业的有汇丰银行啊。这些英资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发展都跟上海的崛起有重大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他们的亚洲地区的第二大的总部都是在香港。但是到了194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慢慢的上海 开始衰落，香港开始崛起。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原因是上海成为了国共内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地区，打仗，不断的打仗，所以上海很多的资本家就开始逃离上海，跑到哪去了呢？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所以香港很多老的人，他都是宁波籍的，都是上海籍的或者江苏籍的，老一辈的资本家都从上海过去的，大量的资本和大量的企业家跑到了香港。那么到了1945年，上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上海就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计划经济的运动。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上海汉口路当时有一个上海证券交易大楼被关掉了。从那天起呢，上海作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金融市场的功能被彻底剥离掉了。所以上海从此从由一个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金融城市、文化城市，变成了一个轻工业的城市，它的金融的功能被彻底的剥离掉了。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象征是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汇丰银行的总部由英国伦敦迁回到了亚洲地区，那么就以香港为总部。所以香港成为汇丰银行的总部这个标志性事件以后，香港实际上在金融的地位上就替代了上海，成为了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金融城市，后来成为了一个港运城市。那么当这种历史和政治所带来的这种交集让这个两个城市的经济权重发生变化以后，香港呢就重新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发生了几次的重要的产业转型。其中第一次的重要转型是发生在1950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1950年中国就和美国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军事冲突，就所谓的叫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啊，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开始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一次严密的封锁，就是对我们的很多能源进口、军工进口和这种医疗进口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封锁。那但是呢，我们要打仗，那么就需要很多的原材料啊，需要很多柴油，需要青霉素，需要医用绑带，需要军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窗口，有一个窗口能够帮助我们输入。那么整个华人地区的唯一的窗口就是香港地区。所以大家看到这里有一张照片，这个人叫霍应东啊，是1943年出生的一个老香港人，他就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小的一个渔船上面。然后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一批年轻的、充满了冒险精神的、敢于赌博的香港年轻人，开始帮助新中国开始走私。
4月25号、4月26号，吴晓波频道将为大家奉上周年巨献。我们将在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深圳举办千人大课《转型之战：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机会》。假如你想分享吴晓波的转型调查报告，假如你想细听 BAT 大佬对转型的观点，假如你想一探传统企业转型成功的究竟，假如你想知晓投资人眼中当下的融资风潮，假如你想观战最新的 3D 打印及智能化制造，我们的系统性转型大课为你敞开大门。吴晓波老师携知名投资专家徐小平、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佩等12位导师，与你一起会师深圳千人誓师，一起出发。扫描上方二维码可以获得详细信息哦。
回忆录里讲过这句话，他说，你看，他说我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交管等等生意，但绝对没有做过军火生意。就当时有很多人帮助中国、新中国说地下来开始走私。然后呢，那么我们对接的那个窗口公司是谁呢？就是现在央企非常有名的一家企业，叫华润公司。这家公司成立的很早，它是1938年就成立了。你看这个名字叫华润，华是什么呢？中华。润是什么呢？是毛泽东的字，叫润之，毛润之。所以这个公司带有鲜明的共产党的一个特点。1938年的周恩来当时是用了两根金条，就当年的党费啊，两根金条派了几个人到香港成立了一家窗口公司。就他长期以来是帮助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很多的军工，当年是在秦皇岛和大连地区形成了一个地下的一个管道，然后呢由这些自由商人，霍英东等自由商人帮助华润公司进入了大量的药品啊、这些柴油啊等等能源的东西。所以在朝鲜战争这个过程中，香港商人帮助新中国 地下的方式获取了很多的资源。所以霍英东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当过全国的国家的政协副主席啊，他是到至今为止所有的香港商人里面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因为在中国大家知道政协副全国的政协副主席隶属于叫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去世的时候他们家的资产大概是在250多亿港币啊，所以是一个最有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所以因为这些自由商人和这些窗口公司的出现，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封锁，所以香港的第一次转型带有非常浓烈的政治特点啊。随着上海的整个衰落和香港的贸易经济的崛起，所以它成为了远东地区一个以自由市场为背景，与社会主义中国为背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城市。那么到了1960年代开始，香港进行了第二次的产业转型。1960年代啊，当年亚洲地区像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都进入到了一个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程。那香港这个时候呢是承接了这个过程，所以它用了10多年的时间成为了亚洲四小龙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呢，它的经济是由一个贸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以劳动密集性为主的一个加工制造业城市。香港的劳动力啊，在二战以后成长得非常快。在1945年的时候，香港的劳动力人口有60万人，到了1950年代呢有200万人，到了60年代呢有300万人，70年代呢400万人，到了1980年代有100万人。所以它的劳动力非常的密集。然后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劳动加工业啊，他当年的香港模式叫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因为香港什么东西也没有，就非常勤劳的这些女工啊，这些劳动力朋友们工人们，